今天我要分享一个特别的信息，我们会讲如何走出人生的旷野。旷野是人生的一种迷失、迷茫、一种失落，甚至危险，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环境。在疫情当中，我们出门要戴口罩，我们有被感染的危险，这是一种旷野的表现。同时我们内心恐惧，我们宅家，我们居家，我们不敢出去，这是内心的一种反应。旷野既在外也在内，实际上在内心更胜于在外的，尤其是心灵的缺乏、渴慕、寻求。到目前为止，在珠穆朗玛峰底下躺卧着200多具尸体，这些人都是世界上佼佼者，他们有最好的体力、最佳的精力、最佳的器材、团队，但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原因，他们倒闭于珠峰的旷野之中。什么原因呢？就是两个字，不信。他们不信，他们不信珠峰的危险，他们不信向导，他们不信只有一个时刻才可以登峰，他们不信只有这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可以登峰登顶，他们也不信团队合作。实际上他们内心有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就是骄傲，就是不信。因着这个不信，所以他们倒闭于珠峰底下的白白的雪山旷野。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民数记33章学习如何走出人生的旷野。民数记一共记载了6个旷野，33章有5个。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幅图，从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6个旷野的地貌。西边是埃及，埃及底下一点用黑圈圈出来的叫兰塞，这是他们出埃及的地点，从兰塞出发。然后第一站就是舒哥，我用1号标。这幅图当中我有3个颜色的曲线，第一个颜色曲线是红色的曲线，从第一站到11站，这是他们出埃及进入西乃旷野的第一个旅程。第二个旅程呢是用紫线标的，是从第12站一直到32站，他们来到寻的旷野，在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它的结束点是第32站。第3个旅程是从33站一直到42站，面对尼泊山，摩西就在尼泊山被神接去了。这第3段旅程是用绿色的颜色标出来的。那我们看到中偏上的地方是约旦河，西面是迦南应许之地，东边是摩亚平原，约旦河东摩亚平原、米甸平原，最底下南边是红海。这6个旷野依次序乃是伊坦的旷野、舒尔的旷野、逊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巴兰的旷野，第6个是寻的旷野，一共有6个旷野。第3个旷野逊的旷野跟第6个寻的旷野中文发音有点类似，但是这个原文是完全不一样的。逊是讯息的逊，英文是 Desert of Sin, S-I-N, 但是不翻成罪，是翻成讯息的讯。寻的旷野是第6个旷野，是 Desert of Zin, Z-I-N, 中文翻译成寻找的寻这两个字。民数记33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在过去40年所行走的旅程，一共有42站。这42站的旅程可以分为3段，我刚才讲过。那么第一段1到11站是一共11站，第二段呢有22站，第3段有10站，最后一站就是石亭，可以称为石亭之旅。这3段的旅程，第一段的旅程呢时间一共是1年，第二段时间最长是38年，第3段呢时间不到1年，总共加起来一共40年之久。 民数记33章第三节这样说，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跟前昂然无惧地出去。兰塞是埃及尼罗河东边的一个三角洲城市，兰塞的意思是太阳之子，太阳是埃及人的神，埃及人是拜众神的，太阳月亮他们都拜。兰塞也是埃及新王朝时期第十九王朝的一个法老，被称为兰塞二世。兰塞二世，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兰塞二世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的那个法老。离开兰塞之后的第一站就是舒哥，舒哥的意思就是住棚，他们第一次进入旷野，离开埃及在旷野里面住棚。第二站叫以畅，即意思是绝路， locked in 是绝路。第三站是密夺，密夺的意思是守望塔，高塔，在那里他们看见埃及的追兵来了，就发生了过红海这一幕。过红海之后呢，他们一共要走过六个旷野才能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出埃及预表得救，过红海代表重生，而进入旷野代表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考验。第一个旷野叫做舒尔旷野，33章第八节。舒尔的旷野没有水，他们走了三天之后进入第二个旷野，就是伊坦旷野。伊坦旷野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有水，但是这水是苦的，不能喝，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水，就是我们标志的第四站，马拉。大家觉得没有水，或者有水是苦水，他们应该做什么呢？他们能做什么呢？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呢？他们没有祷告，他们抱怨，他们抱怨摩西，摩西就向神祷告，神让摩西砍了一棵树，扔在那个苦水的泉源里面，怎么样呢？水不但不苦了，而且还变甜了，还变甜了。接下来他们就进入到逊的旷野，就是第七站，33章第十一节。头两个旷野是没水，水苦，那么现在进入逊的旷野呢，是怎么回事情呢？是没有吃的，有了喝又没有吃的，大家觉得他们会如何回应呢？他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祷告，但是他们没有祷告，他们仍然抱怨，仍然抱怨。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神就赐给他们玛纳，大家记得吧？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结束旷野之旅，一共40年，神没有停止玛纳，除了安息日以外，每一天都有玛纳，每一天都有玛纳，一共40年之久。在逊的旷野之后，他们就来到利非丁，就是第十站，33章14节。利非丁也叫米利巴，米利巴什么意思？就是争闹，争吵的意思。那为什么是争吵呢？为什么争吵？又是吃喝的事情，又没水喝了，他们又争闹。在逊的旷野发生的事情最多，考验最多，失败也最大。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前三个旷野所发生的事情，舒尔的旷野、伊坦旷野、逊的旷野，这三个旷野的特征都是生存的挑战，没吃没喝，他们应该祷告，但是他们抱怨，但是呢，神的回应乃是给他们提供了超自然的供应。如何走出人生旷野？首先就是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舒尔旷野没水，伊坦旷野有苦水，在人看来苦水是不能改变的，苦水是不能喝的，他们啥也不能做，但是他们抱怨神让摩西砍了一棵树，扔在水中之后这个苦水就变甜了，苦水变甜了。在逊的旷野没吃的，他们抱怨，他们只是抱怨， 但是神从天降下玛纳让他们吃了，不但吃，而且吃了40年之久。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只能领受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旷野里面，我们真的啥也不能做，没水，苦水，没吃的，人到底能够做啥？在这样的旷野里面到底能够做啥？答案是啥也不能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领受神的恩典，而且是白白的恩典，有苦水变甜，有天降玛纳。我们抱怨，我们争闹，因为我们心中有苦水，我们心中的源泉是苦的，我们心中的源泉是苦的。请问大家，神让摩西扔见苦水池的那一棵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棵树今天在哪里呢？神从天而降的玛纳如今在哪里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棵树预表了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用树木所做的，是一棵特殊的树。摩西所扔的树是一棵特殊的树，使苦水池 变甜。玛纳，神从天降的粮食，多少年后耶稣讲，你们所吃的玛纳是我父从天赐给你们的食物。从而我们看见，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神超自然的供应可以使我们心中的苦水池变甜，使我们心中的缺乏充满，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之后以色列人在第三段旅程当中又面对无水无吃的境界的时候，他们不再抱怨了，他们乃是挖井，喜乐的挖井，而且唱了一首赞美诗：井啊涌上水来，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活水的源泉。看到变化吗？当他们的心真的被神所充满，再次面对无水的境界时，他们开始挖井，不是抱怨，乃是挖井，挖井。走出缺乏的旷野，首先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真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领受恩典之后就可以挖井，我们不抱怨了。神的这棵树让我们的心由苦变甜，由抱怨变为赞美，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树，就是天上的玛纳，使我们在缺乏的旷野当中能够喜乐，能够满足，解决了吃喝的问题。他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旷野，就是西乃的旷野，第十一段。这是第一段旅程的终点，西乃的旷野。在这里呢，他们遇见了赐恩典的神。第一段前面三个旷野，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在这里他们要认识那一位赐恩典的神。当神荣耀的降临在西乃山顶之上的时候，山都燃烧，像烧窑一样，他们也看见神的荣耀，听见神的声音。之前领受神的恩典，如今亲眼面对这一位赐恩典的神。他们就在西乃旷野生活了1年之久，他们不但看见了神的荣耀，听见了神的话语，而且领受了神的律法，在旷野里开始建造会幕了。1年之久，当会幕建好之后，意味着他们可以敬拜神了，他们可以与神同在，他们就起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了。在这里他们领受的是赐恩典的神，不再为吃喝的事情烦恼忧虑争吵，而是领受赐恩典的神，在神的同在当中走出了西乃旷野。如何走出人生旷野的第二点，乃是领受赐恩的神，认识神，信靠神，见他的荣耀，听他的话语，与他同在。领受神的恩典与领受赐恩典的神完全的不一样。领受神的恩典，你领受就行了。神把那棵树让摩西扔在水里面，水变甜，你去喝就行了，喝就行了。玛纳降下来，你去吃就行了。耶稣时代有很多人只领受他的恩典，一直跟随他，为的是要得医治，五饼二鱼， 但对他们来讲，从来没有委身于耶稣，从来没有真正的跟随过他，没有吃喝之后就不再跟随了。今天很多人领受政府的救济，牛奶券，各种证券，他们定时从政府领受这些救济，他们知道政府肯定会给，但是领受之后对政府，对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委身，甚至还反对这个国家，说政府的坏话。领受恩典跟领受赐恩者完全不一样，今天很多人只活在领受恩典的福气当中，祝福当中，而不去认识他们所领受的那位赐恩者。领受赐恩的神需要付代价，需要付出，需要花时间在一起。请问大家，他们进入西乃的旷野有必要住在那里一年吗？从吃喝的角度完全没有必要，每天领受玛纳很快就可以穿过西乃旷野就继续往下走了。但是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西乃旷野住一年之久呢？就是要认识这一位赐恩典的神，赐玛纳的神，就是要认识这一位向他们说话的神，拯救他们的神，要跟他在一起有一年之久。这个代价，这个时间必须付上。从吃喝的角度不必要，从认识神的角度绝对的必要。今天在我们很多的处境当中，我们吃喝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并没有花时间来认识那位赐恩典的神，我们匆匆起行，继续朝前走，做自己的事情。今天开始，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听经计划，不是读经计划。早晨一睁眼，我们就听半个小时，有的是自己单独听，旧约、新约加上诗篇，大概半个小时之久。另外，我也操练背诵经文，每天一节，从诗篇119开始，现在已经背到第32节了。在这些当中，我更加的经历神的同在，认识他，领受他的同在。跟他讲主我爱你，我也学习对话式的祷告。对话式的祷告不是像我们敬拜时候这样的正式的祷告，就是在每一天的居家起居生活当中，你可以跟神讲主啊，我爱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感谢与我同在，感谢你赐我这些虚荣，感谢你保守我，主啊，我能够做什么，主啊，你对我有什么心意。我发现自己心灵许多的旷野，许多的空档正在被神的爱所填充，所满足。请问大家新年立志如何？你如今进行的如何？执行的如何？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多于我们认识那位赐恩的神吗？这是西乃旷野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要领受接受赐恩的神，不能仅仅的领受他的赐福。走出第四个旷野，他们就开始了第二段的旅程，也就是民数记的第一章跟21章所记载的内容。他们就进入到第五个旷野，叫巴兰的旷野。大家记得或者知道巴兰旷野出现什么事情吗？在巴兰的旷野，其实不用想就知道了，还是吃喝的那些事情，还是吃喝的那些事情。离开西乃旷野进入巴兰旷野，又是没吃没喝了。民数记第10章、11章记载，他们又为吃喝的事情闹事了。那闹什么呢？是玛纳吃腻了，我们老吃这玛纳，我们不要吃了。摩西也抱怨，然后神怎么样呢？神就又赐下鹌鹑。他们第二天一睁眼起来，发现哇，满地都是鹌鹑，只有1米高，就这么高，而且从东到西都是鹌鹑。他们全家集体出动去抓鹌鹑，连小孩可以抓，就这么高的话一伸手就抓住了。那如果是你的话，只吃玛纳吃了一年多没有吃肉，突然有鹌鹑了，你会抓多少？你会吃多少呢？是一顿、两顿、三顿，还是能抓多少抓多少？他们能抓多少抓多少，抓一天一夜。那这些鹌鹑抓了怎么办呢？没地方放，然后就把它拔毛弄干净，晾在挂在营地的附近，准备做鹌鹑干，做鹌鹑干。在这个当中，神用瘟疫审判了他们，神用瘟疫审判。 所以旷野第十二章就叫做基伯罗哈他瓦，33:16，意思是贪婪之人的坟墓。如何走出人生旷野的第三点，乃是不要贪，不要贪，不贪心，不贪欲，不贪食，操练节制。那么为什么贪婪的人，贪欲的人走不出旷野被神击杀呢？有三个原因。首先，贪婪只为今天而活，我只看到今天的享受，今天的赐福，今天的丰富啊，这么多鹌鹑，哎呀，我们就在里面享受，在里面吃啊，在里面抓。第二，贪婪不信明天会更丰盛，他们不相信明天还有，这是最大的问题，失去信心，不但为今天而活，而失去明天的信心。第三，贪婪的人裹足不前，你想他们抓了那么多鹌鹑，晒在营地的四围，如果第二天启程了怎么办呢？他们还要收鹌鹑吗？把那些摘下来放在什么包里面打包再朝前走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人贪婪，我们很难从自己的本地本家本族走出去，走不出去的，因为自己的财产东西太多了。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旷野最大的挑战，不是没有吃喝，缺乏吃喝，而且是吃喝太丰盛了，我们都发胖了，发福了，甚至认不出来了，对吧？疫情当中别人想，哇，戴的口罩看出你发福了，可能摘下口罩更认不出来了。保罗讲，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就是那些专门贪吃的人，很多是不信的，当然基督徒也会这样。为什么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呢？因为他们成天为这个小小的肚子忙碌，来花心思，来享受，以至于这个小小的肚腹就成为自己的神，专门以吃喝为追求，为享受，就像那些抓鹌鹑的人，第二天又晒又烤。人天天为这个小小的肚腹忙碌，所以这个肚腹就成为人的神。我给大家三个不贪婪的建议。第一个就是禁食祷告，我们至少一个星期要做一餐禁食祷告，我都在做。禁食祷告非常的重要，能够放下吃喝的这些思虑需要。第二，吃健康简单的食物，比如说生菜，多谷物的面包，我们要吃一些简单健康的食物，这样会省去很多的时间，既健康又省时间，不会让我们特别的为食物来思虑，来忧虑，所花心思。第三，不要吃得太撑，80%就行了。尤其过年的时候啊，经常吃了以后后悔又掏不出来，告诉自己明天有更好吃的，今天的吃喝不是最好的，不是最享受的。这是我对大家三点建议，尤其在过年期间我们要小心，要不然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啊，你又胖了。最后一个旷野，第六个旷野，就是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在加底斯，这是他们第二城的终点站，第32站。32站，在第六个旷野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得吗？第六旷野，寻的旷野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吃喝的事情，感谢神，他们有成长了，不再为吃喝闹了，而是12探子进迦南。40天后扛着迦南的硕果回来，大家还记得吗？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有10个人说不可以进，有10个人说不可以进，有2个人说可以进。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开会员大会，民主制占上风，10个说不可以进的得胜了，所以整个会中说我们不进，不进，投票不进。结果怎么样？神再次实行审判，所有投民主制投票的人，不信的人，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所以民主制不是最好的制度，大家不要以为多数人总是正确，多数人的意见最好，多数人我都要跟从。当时只有2个人说可以进去，只有这2个人后来真的进去了，其余不要进的，不管你是坚决不要进的，还是跟随的、起哄的，或者随便说说的，或者不表态的，都没进去，都没进去。如何走出人生的旷野？第4点就是信靠神。 信靠神。信跟靠是两个完全的不同的行动。信是认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理性，我们心灵的认知，甚至某种经历。但是靠乃是把这种认知，这种认识，这种理解活化在旷野的挑战，需要巨人的危险当中。十个探子在西乃居住了一年，他们见了神的荣耀，听了神的话，也见到会幕，见到会幕了，甚至有奉献。但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看到巨人之后，就讲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如蚱蜢一样，就是像草地上的虫子一样。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些人虽然有神的认知，对神有一定的认识理解，但是在巨人面前，这些认识理解一点用处都没有，完全没用。他们不能靠，可能信，但是没有靠，所以被巨人吓坏了。那么约书亚说什么呢？约书亚讲，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看见没有？约书亚在西乃旷野也见过神的荣耀，也与他同住，也知道神，经历神，听见神的话语，领受神的律法。但是在巨人面前，他讲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把这种神的同在，以前领受的同在，经历理解认识，活在巨人的面前。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不怕巨人，我可以靠我认识理解，我经历体验的神战胜这个巨人。这就是信靠神的意义，信靠神。约书亚把对神的认知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力量、勇气、得胜的确据。虽然他不知道神如何使他们得胜，什么时候得胜，用什么武器，他完全不知道。这就是信靠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信靠神，我们相信可以得胜，没有具体到哪一天、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只是知道只要神与我同在，我就可以得胜。这是信靠非常重要的素质。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情，但是我信靠。这也是约伯的信心，约伯的信心。但是他笃信到底，他信定了，这是信靠的意思。如果没有这种信靠的确据，我们很容易失败，很容易迷失，甚至放弃信仰。因为我们会用我们的头脑来理解，如果我信靠神，他应该这样。这是撒旦的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人的怀疑，我们人的怀疑。在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能给神设定一些要求条件，说你要这样我才信靠你。信靠就是说，我信靠你让我得胜，虽然我不知道任何具体的措施、具体的步骤、时间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仍然信靠。这是真正的信靠，这是我们需要的信靠。今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出生成长在教会，在北美非常蒙福的环境里面，我们对神、对神的认知有很多的了解，从小就参加主日学，从小就参加各种活动，什么 营会。但是说心里话，我真的认为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的下一代缺乏对神的信靠。我们有很多的理解、头脑的知识、认知，甚至会背经文，但是在很多的困难挑战面前，我们给神还是设定了很多的条件设限，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仍然不能信靠你，我不能相信你，我不能紧紧地跟随你，坚持敬拜，坚持团契，坚持服事。所以信仰就处于迷失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把从小学的这些真理真的勇敢地活出来。这是今天我们信仰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我们成人也一样，我们所认识的神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得胜吗？带我们出旷野吗？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需要信靠神，不但信，还可以靠，还要靠。主耶稣在离世前这样应许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注意，主在这里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时候这些苦难会临到，但是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得胜，我们怎样 离开疫情我们怎样不被感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他都没有讲，但是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让我们把得胜的信心确据放在他，放在他的身上。我已经得胜，我已经复活，看我，注目于我，定睛于我，这是他所要我们的信靠，这是真正的信靠。不看环境，不看条件，单单的依靠他，他已经复活，这就足够了。我靠的这位复活的主，我可以战胜超越一切的困难挑战，我可以冲破一切的敌军，跨越一切的墙垣，穿越一切的旷野，靠他就足够了，足够了。这是突破旷野，走出旷野唯一的唯一的路线。他就是那一棵树，就是那棵十字架，也是旷野的玛纳，要吃他，喝他，信他，才能走出人生的旷野。今天我们讲如何走出人生旷野，我思想了很久，我们人生到底有多少旷野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七个旷野，不一定完全，我们人生的旷野可以体验在这七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关系，关系的旷野，比如讲婚姻、男女关系、爱情，非常美好，但是也非常难把握，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旷野。有多少人爱的死去活来，最后爱的彼此仇恨，甚至彼此残杀。第二，身体的旷野，我们会生病，我们会生病，很多人因着疾病进入到旷野里面去，如今还在里面呢。身体的旷野。第三是天然的旷野，包括天灾，在末日主讲，启示录讲，有许多的天灾将发生在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从小就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地区，这是一种地理上的旷野，他们从小非常的贫穷，像非洲的人非常的贫穷，他们生活在自然地理的旷野当中。第四，经济的旷野，财富、股市、钱财、财宝，我们如今生活在前所未有财富当中，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可能超越以前所有人的总和。最近股市大降大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你正在财富的旷野里面吗？当股市大跌的时候，你的心灵怎么样？你焦虑吗？你慌吗？你怕吗？我们的养老金、退休金都受到影响。第五，科技的旷野，科技旷野，科技非常的好，是神的赐福，但是也是有旷野的，要小心。最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词汇叫做 Metaverse， Metaverse， Metaverse 的中文翻译叫做元宇宙，这个主题非常的大，我以后还会讲，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注意元宇宙到底怎么回事情。元宇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在元宇宙里面可以真的看到对方，甚至看到很多虚拟的未来的一些设计，非常的好，但是这里面有非常大的旷野陷阱，我们在元宇宙里面可能完全失去现实真实的处境，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我自己到在什么地方了，也恍恍惚了，到时候可能会神经错乱，成天活在元宇宙里面，然后我们订个外卖就往嘴里塞就行了，塞完继续进入元宇宙，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陷阱，很多年轻人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第六，战争的旷野，战争非常的残酷，一夜之间可以使无数的人失去家园，进入旷野，真实的旷野还有心灵的旷野。如今俄罗斯正在酝酿战争，全世界都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中国跟美国，中国跟台湾，到处都酝酿着战争的风声风云，无数的人因着战争进入旷野，我们很有幸活在和平时期，没有经历任何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经历战争的人，但是经历战争的人都经历过极大的旷野。第七，信仰的旷野，人生的意义，心灵的归宿，在所有的这些旷野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心灵是渴慕的，是饥渴的，是焦虑的，但是我们又寻求一些 永恒的、有价值的，但填充来满足我们的心灵的需要。一方面我们觉得有捆绑、有限制、有局限，另一方面也要得自由，我们又不知道这个自由在什么地方，对吧？今天大卡车司机来渥太华抗议政府疫苗的事情，其实我不要谈论这些对错，我只是说人需要自由，这里面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需要自由，我们又不知道如何最佳的得到自由，这个自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产生了很多的分歧纷争。如何走出旷野呢？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四个要点。第一，领受神的恩典。我们需要领受神的恩典，知道在很多的旷野当中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能领受神的恩典。第二，我们要学习认识领赐恩典的那位神，我们要领受赐恩典的神，不能光领受恩典。第三，不贪，不贪欲，不贪婪，过简朴生活，定期进食祷告。第四，要信靠神，不但要信知道神是谁，还要靠他，在任何的挑战当中都要靠他。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写过一本书叫《二手时间》（Second Hand Time）。Second Time 就是两个时期、两代，前苏联、前苏维埃共和国跟苏联解体之后的现在的这个处境。他讲到这个解体的前后这两个时期、两代人当中的变迁跟故事，非常的深刻。其中有一个叫彼得·洛维奇的老人。他一生都活在一个乌托邦的境界里面，我们知道吗？人生的理想，这就是第七个旷野，信仰的旷野。很多人在寻求一个完美的、真正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他的理想乃是人人平等，生活无限的富裕与满足，人人吃得饱、穿得暖，大家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彼得·洛维奇这个人从小就为这个乌托邦的理想在奋斗，熟悉吧？我们很多人从小也在这个里面被教育，甚至他为了这个理想供出家里的人，所有以他这个理想为反的人，他都以他们为敌，把自己家人也供出去被杀了，非常的残忍。他一生都活在这个乌托邦的梦界里面、境界里面，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就是上一个 time 那个时代解体之后，他赫然发现他一生所寻求的这个目标，伟大领袖、伟大理想，为所有人所寻求的幸福呢，破裂了。为什么呢？突然发现有一天他的孙子穿了一条牛仔裤，在用西方的牙刷刷牙。那个时候牛仔裤跟牙刷都不是苏联的产品，苏联生产不出一条牛仔裤，没有一支牙刷。他赫然发现我一生所追求的、所付出的、奋斗的，要抵制西方的这种生活文化的，如今悄然到从我后院进来了，我的孙子竟然穿美国的牛仔裤，用日本的牙刷在刷牙。他人生的梦想完全的破灭了，他破灭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刹那间在一条小小的牛仔裤面前就崩溃了，崩溃了。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这样讲：我以前是无神论者，如今我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无神论者，仍然是无神论，只不过没有盼望。原来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彼得·洛维奇的乌托邦彻底崩溃了，他一生所追求的乌托邦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大旷野，没有神的大旷野。他的心灵一直在苦苦地寻求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永远满足自己、永远满足他人的理想的境界，他一直在寻求，一直为这个而奋斗，甚至付上他人的生命的代价，但不知道这个理想的境界，他所寻求的水跟食物，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旷野当中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永远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可以存在的只是物质的一些境界，像西方音乐、牛仔裤、泡泡糖、麦当劳的汉堡包，这些在人的理想当中、在旷野当中有可能实现，所以成为一群人、西方人的追求、生活享受。 但永生的水，永生的食物是所有人可以满足的，一直满足的，是没有的，是找不见的，是不存在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再次回到旷野里那棵树，我前面讲过，就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彼得洛维奇苦苦寻求的生命的水跟生命的粮食，可以满足所有人的。但是神已经为我们树立在旷野里面了，为我们矗立在旷野里面了。基督在他的十字架上放下所有的尊荣、权柄、荣耀、财富、地位、名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引以为豪，我们在人生的旷野里仅仅要追求、要抓住的财富、名誉、财产、地位、名望、荣耀、享受，这些都是我们在旷野里要抓、要想的。但是基督在旷野里全部放下了，在他的十字架上全部放下。那么在十字架上他带来什么呢？他拥有什么呢？就是爱，就是爱。只有一点，他放下了所有我们追求的，留下一样，就是爱。在这个爱当中，他把自己献给我们，只有在他爱中把自己献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爱，让我们从而可以放下自己在旷野中所寻求追求的理想、成功、财富等等等等，这些基督为我们放下，基督有，他放下，我们没有，我们想去追求。他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的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爱。如果我们能够领受基督这种爱，我们在旷野里面就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无数人所追求的永远的生命、生命的水、生命的粮，所有人可以满足的一直到永远的，都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都在十字架上，就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走出旷野的唯一的路线。基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只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才可以走出人生的旷野，我们才可以结束我们自己的寻求、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尝试。如果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接受他，我们人生旷野的旅程今天就可以结束，而且我们将永远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在中国的新年的开始，我特别邀请弟兄姐妹还有在线的朋友们，能够再次思想我们人生的旷野处境。你如今面对人生的旷野吗？在七个旷野当中，你面对的是哪一个？你领受神的恩典多于赐恩的神吗？你领受神的恩典多于领受认识爱那位赐恩的神吗？信靠神意味什么？我们真的在信靠神吗？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向我们彰显人生的旷野、旷野真意，通过这章的经文触动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旷野当中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走不出去的。我们感谢你在民数记这章里面让我们看到旷野中的出路，就是你让摩西砍下来的树，基督的十字架。其实你在古时已经借着民数记赐给我们了，已经彰显出来了。我们为这样的伟大的启示献上感谢。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看到那一棵树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玛纳就是基督的生命，旷野之路就是基督的救恩之路。我们今天愿意再次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要得到你，我们要得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我们生命之主，是我们一生所渴慕追求所爱的主。今天我们再次立志，不管我们对你有多少认识，我们今天要再次立志，我爱我主，我要接受主，我要领受主。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已经徘徊旷野一生了，从来没有走出去，我邀请你们大胆的勇敢的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你们一生所寻求的。 一生所要认识的，只是你们不知道。要求你们敞开自己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生命的救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寻求的，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使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在他的生命中得到满足，让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道路当中能够走出旷野。虽然在我们的人生旷野当中有许多的危机挑战，虽然我们很多人仍然在里面，虽然我们的左右充满了危险，但是你应许我们走在这条得救之路上的必不被伤害，必能够喜乐的安全的走到终点。我们就怀着这样的确据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从新年开始直到走入天国，直到共同进入你国度的日子。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成为一个同心合意共走天路共奔天路的群体，让我们彼此扶持，软弱的让我们能够把他们扶起来，掉队的让我们能够把他们寻回，使我们成为一同进入你国度的一群人。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今天散布在许许多的城市，主啊，你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从小所领受的这些宝贵的信息不失落，让他们能够超过我们，成为信心坚定继续奔走天国的一代人，更好的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命，阿们。